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跟颂恩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好高兴今天又可以跟颂恩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
那我因为家里有几个也是有点感冒，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口罩戴着不拿下来。
今天牧师因为家里有些人感冒，所以今天他仍然戴着口罩。
那时间过得很快，上一次来应该是半年之前了。
时间过得很快，对上一次来已经是半年之前。
这半年里相信大家也都经历了很多。
这半年里面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很多。
我们的地球不断地在运转。
我们的地球不断在运转。
我们的生活也不断被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来受到影响。
我们的生活也都不断受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影响。
无论是战争、疫情。
无论是战争、疫情。
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
那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
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会惧怕吗？
我们会不会惧怕？
我们会忧伤吗？
我们会不会忧伤呢？
还是我们的心已经开始冷淡了？
还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冷淡？
爱莫能助。
爱莫难助。
那我昨天还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他昨天还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也看了新闻，
也都看了新闻，
看见就这最近在印度东北，
就看到有一个地方，
印度的东北，
印度的东北，
还有孟加拉，
还有孟加拉，
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已经有好几百万户的家庭被洪水给淹没，
已经好几好多户嘅人嘅屋企被洪水淹没。
那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过我们之前布里斯本的这个洪水。
佢哋被淹房屋嘅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我哋之前布里斯本被淹嘅数字。
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问自己。
我喺度睇嘅时候，亦都心里面问自己。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嘅感受系乜嘢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去看每天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件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看世界所发生的事呢？
那看在今天的经文里也出现了很多次。
看这个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都出现了很多次。
在整个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它一共出现了七次。
在出埃及记这里刚刚读的已经出现了七次。
可见我觉得圣经是要我们去看，
所以我可见圣经是要我们去看，
不是害怕而不看不敢看，
不是害怕不敢看，
或者因忧伤而不想去看，
还是因为忧伤而不想去看，
或者因失望厌烦而不愿意去看，
或者是失望厌烦不去看。
我觉得相反的，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看，
相反圣经常常叫我们去看。
那我们要看什么呢？
那我们要看去看什么呢？
我们在看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看什么呢？
这边有两张很可爱的图画照片，
有两张很可爱的图片。
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像上面这个小朋友一种哇惊喜的一种去看吗？
我们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上面的图片的小朋友那么惊喜地去看呢？
看到上帝的伟大作为而惊叹吗？
是不是看到上帝伟大的作为而惊叹？
还是我们看的是带着惧怕忧伤的心在看这些事情？
还是我们带着惧怕忧伤的心去看呢？
所以我们在看什么？
所以我们在看什么？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中，我觉得有两件很大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留心去看的。
我觉得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两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去看的。
哪两件事情呢？
是哪两件事呢？
第一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一生，他的生平。
第一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生平，
他的诞生，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受死，他的复活，
他的出生，他的被钉十字架，他受死，他复活。
那第二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旧约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
第二件就是这里我们要看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件。
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它其实 这一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
其实在历史上面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是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赎 的行动。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要看这两件事。
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两件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两件事情呢？
因为它在历史性它是完全可靠又真实又准确的。
因为在历史上性上面来看，它们完全可靠真实的，
是无可否认的，
是无可否认的。
无论我们是基督徒与否，
无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
即使你不是基督徒， 你去研究历史，你都必须承认这是这两件事情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历史事件。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当你研究这两件事的时候，你都要承认这两件事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
当然主耶稣基督他的生与死已经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当然耶稣的生已经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守主餐，我们今天为弟兄姐妹施洗，这都是在完成主耶稣他的吩咐。
我们今天守圣餐去为弟兄姐妹施洗，都是完成主耶稣的吩咐。
同样的，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文传统里面，
同样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就是他们现在所守的三大节期，逾越节、收割节还有祝棚节、
他们所守的三大节期是逾越节、收割节和祝棚节，
也都是围绕着他们出埃及记这件事件、所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也都是围绕着他们出埃及这件事件所遗留下来的，
要他们去记得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
要让他们记得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
你问一个任何一位犹太人，
你问任何一个犹太人，
他都可以说我们以前是在埃及为奴的，后来摩西带领我们出埃及。
他都会说我们以前在埃及为奴的，后来摩西带领我们出埃及。
就在以色列他们的官方政府网站，他们的这个大使，他们的每一个大使，他们介绍他们的历史里面，他们都承认这件事情。
在以色列的官方，他们每一个大使当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承认这个事实。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件事情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
另外原因是因为这两件事情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
当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成就了救恩，
当然主耶稣基督从他的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
但是在主耶稣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
但是在主耶稣未道成肉身之前，
以色列人他们清楚知道摩西带领他们的先祖，
以色列人清楚知道摩西带领他们的先祖
出埃及是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救赎的工作，
他们出埃及是一个神伟大的救恩工作。
那我们今天我们世人都需要救恩，
今天我们世人都需要救恩，
我们需要救恩，
我们需要救恩。
这救恩从何而来呢？
那救恩从何而来呢？
是靠军事武力吗？
是不是靠军事武力呢？
是靠人的智慧吗？
是不是靠人的智慧呢？
我想这都不是的，
我相信都不是。
今天有些实力他们很强，他们以谋略以武力去抢夺不属于他们的，
今天有些实力很强，他们以、武力谋略去抢夺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些实力，
但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些势力，
我们唯一要惧怕的是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我们需要怕的是那位可以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要敬畏他，
我们的神，我们要敬畏他。
在那末后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
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要施行最后的审判。
他为什么有权力施行审判呢？
为什么他有权力施行审判呢？
因为只有他有权力施行救恩，
因为只有他才可以施行救恩，
也只有他在历史里面自我宣告他要施行救恩，
也只有他在历史上面宣告他要施行救恩。
所以透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透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恩是多么重要。
那第三，这两件事情也让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神。
第三点是这两件事情也都叫我们可以认识神，
认识那位比世上一切更大的神，
认识那位比世界上一切都更大的神，
去知道他是永在的神，
知道他是永在的神，
也从而认识到我们作为人的渺小，
也就从而认识到我们做人的渺小，
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
承认我们是无办法自救的，
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
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
人有人的限制，
人有人的限制，
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限有限，
我哋要必须承认我哋嘅有限。
那在出埃及记十四章这里呢，我们也看到。
咁喺出埃及记十四章呢度都睇到，
神行这些事情，不只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
神行呢啲事情，唔单止系要以色列人知道佢系神，
他也让埃及人能够认识他，知道他是神。
亦都让埃及人知道认识到佢系神。
那当然，以色列人他们不只要认识神，他们还要敬畏他，来信服他和他的仆人。
以色列人不单止认识到神，当然他还要敬畏他，成为他的仆人。
嗯，所以无论是摩西，
所以无论是摩西，
或者是耶稣基督，
或者是耶稣基督，
或者是历代以来的所有的神的仆人、先知、教师，
历代以来神的仆人、先知、教师，
甚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小组组长、主日学老师、传道人等等，
甚至教会入边嘅小组组长、主日学教师、传道人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在，教导教人能够信服神，
都系喺度教导人信服神，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
让我哋认识到神系创造万物宇宙嘅独一真神，
叫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
叫神在我们身上可以显出祂的荣耀，
也因着看见祂的荣耀而敬畏祂和信服祂，
也都是因着见到祂的荣耀来信靠敬畏祂。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 这一段的经文。
现在我们看看今天这段的经文，
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它有分成几个大段，
出埃及记十四章分成几个大段，
一到九节就是法老率兵追赶以色列人，
一到九节就是法老率兵追赶以色列人，
十到二十节是以色列人他们惧怕的哀求，
十到二十节是以色列人惧怕的哀求，
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以色列人过红海，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以色列人过红海，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法老全军葬身红海，
二十六到三十一是法老全军葬身红海。
那整个十四章它记载了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件事，
十四章整个经历的就是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
在埃及的法老手下受尽苦楚，
在埃及法老手下受尽苦楚，
因此他们叹息向神哀求，
于是他叹息向神哀求。
在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节记载，
在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他们的哀声达到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因为神看顾以色列人，
因为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也都知道他们的苦情，
所以神就按照他的时间，
所以神按照他的时间，
呼召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
呼召摩西去到法老的面前为他们做见证。
我们都很熟悉他在埃及行了十灾，
我们都熟悉他在埃及行了十灾，
最后一次就将埃及的所有的长子都给灭绝，
最后一次就将埃及所有的长子都灭绝。
那只有这第十灾之后，法老他才终于肯放走以色列人，
在这件事之后法老终于肯放走以色列人，
让他们离开埃及，
让他们离开埃及。
所以到了十四章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动了，
可以到了十四章以色列人已经出动了，
他们来到比哈西路，
他来到比哈西路，
米夺和海的中间，
米夺同埋海的中间，
他们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
他们靠住在海边安营，
在巴利洗别，
在巴利洗别，
那这个数目他们的人数有可能是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人这么多，
他们的数目可能是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人这么多，
所以真的是一批很大大群的以色列人，
是一批很多人的以色列人。
所以在一到九节，
所以到一到九节，
我们这边看到法老他又率兵来追赶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法老又率兵来追赶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是人的作为，
但我们看到好像人的作为，
其实是上帝他自己在工作，
其实是上帝自己在工作。
圣经里面描述神一直在掌权，
圣经那里描述神一直在掌权。
在第四节记载，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第四节那里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我请你帮我读一下第四节。
十四章第十四节，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所以我们看到法老他的心刚硬之后，
所以我看到法老的心刚硬之后，
他就要再去把以色列人给抓回来，来当他的奴役。
他要将以色列人捉回来做奴隶。
可能他想，哎呀，我们的长子都已经灭绝了。
可能他想到我们的长子都已经灭绝了。
我们还有什么好损失的？
我做什么可以损失呢？
至少我把以色列人放回抓回来，他们还可以给我提供免费的劳工。
最少我将以色列人捉回来，他们还可以做免费的劳工。
所以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们自己在质问，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所以第五节那里他说我们用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是做了什么事呢？究竟
他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
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
但是却忘了神之前所要他学习的功课，
就是忘记了神之前要他学习的功课。
我们看到神不断在管教埃及法老跟埃及人，
我见到神不断在管教法老和埃及人。
神的管教其实是要保护他们，
神的管教其实要保护他们，
但是法老他们却因着自己的心里所想的而不肯去领受这管教。
但是法老心是刚硬，不愿意去领受这个管教。
他自己的顽固任性偏行己路，
他自己的顽固任性偏行己路，
使神不得最后不施行公义的审判，
使到神最后不得已要施行公义的审判。
因为神要让世人知道他的荣耀，他是神。
因为神要世人知道他是神，他的荣耀。
所以法老他就出动他的兵马来追赶以色列人了。
所以法老出赶他的兵马来追赶以色列人。
那到十到二十节，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些埃及人的军队已经追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已经那个心已经掉到不懂哪里去了，好惧怕。
当十到二十节，当以色列人见到以色列人、埃及人的军队就追赶上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惧怕。
那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四次我们看到那个看见这个字，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四次的看见。
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埃及人就甚惧怕，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就甚惧怕。
那这里第十节应该是第十节，对，第十节这里的看见其实是有一点 look up 的一个意思。
第十节这里的看见其实有举目，
就是有点对举目看的一个意思，
是举目看的意思。
那它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它没有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behold 看哪。
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其实中文翻译本是没有译出来的，就是有一个Behold，
看呐、
啊，看呐、啊，
其实就一点exclamation mark， 就是看、啊、
一个
哇，因为敌人都在前面，
有个感叹的意思，就是看啊，敌人已经在前面。
但是摩西，我们看到摩西他怎么做呢？
但系我哋睇到摩西点样做呢？
摩西跟以色列民百姓说：你们不要看敌人。
摩西同啲以色列人讲话：你哋唔好睇敌人，
你们要看神，
你们要看神。
所以在十三十四节，摩西对百姓说，
所以十三十四节摩西跟百姓说，
十三十四节
我用广东话读，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所以这里上帝提醒，或者说摩西提醒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只管站住。
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怕，只管站住。
你们要看神所要施行的救恩，
你们要看神所要施行的救恩。
你们要看的这些埃及人将永远 不再看见。
你们所现在看见的以色列埃及人将永远不再看见。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神要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
这个很重要的提醒，神要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
在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也读到，在以色列，就是上帝怎么为他们征战呢？就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他们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他们中间，他们与埃及人中间站在那里，所以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
所以十九节我看到上帝是站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中间，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
然后到了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到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我们看到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摩西照着神的吩咐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他向海伸掌，
他向海伸掌，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耶和华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水便分开，
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从干地来走过去，
以色列人就从干地走过。
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救赎的工作，
这个是上帝一个历史性的救赎工作。
那当然这些埃及人他们也追赶过来，
当然这些埃及人仍然是追赶过来，
但是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 军兵观看。
但在晨更的时候，神在云火柱中向埃及的 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以致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面前逃
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
所以连埃及人他们也自己看到是上帝在与他们敌对， 在为他们为以色列人征战，
连埃及人都看到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征战。
那最后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们就看到法老他的全军，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水就恢复盖下来，就把法老的全军葬身红海。
从廿六到三十一节，我哋睇到当以色列人过咗红海之后，红海嘅海水就淹翻落嚟，就将法老全军覆没喺红海。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神所施行的大事，就敬畏神。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看见神所行的大事就敬畏神，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所以这是十四章的一个大纲，
这个是十四章的一个大纲。
那这整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这整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今天在看什么？
首先我们今天是在看什么呢？
当我们举目举起我们的眼目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
当我们举起我们眼目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处经文都说我们举目观看，举目观看。
圣经里面有很多节经文都提到我们要举目观看。
大家很熟悉的诗篇121篇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大家很熟悉的诗篇121篇一节。
那诗篇121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二首诗歌。
诗篇第121章是一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二篇，
记载了诗人他们在异国他乡面对敌人不友善的对待的时候，他们向山举目，
是记载到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受着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向山举目，
他们希望从山上来看见神的帮助，
他们希望从山上可以看到神的帮助。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诗人并没有说他向天举目，
大家要留意，诗人没说他要向天举目，
因为如果是向天举目，那很显然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
因为如果向天举目的话，他们很显然他们的帮助。
但为什么诗人说向山举目呢？
为什么诗人说要向山举目呢？
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
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他们看到是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记，在这首诗篇的背景不是在耶路撒冷城。
大家不要忘记，这篇诗篇的背景不是在耶路撒冷城。
所以诗人他看见的这个山不是圣山，不是圣殿山。
所以诗人看到这个山不是圣殿山。
所以他看见，他举目向山举目的时候，显然不是看见圣殿。
显然他向山举目的时候不是看到圣殿。
诗人是在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的背景是在他当时在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地方受迦南宗教的影响。
这些地方受迦南宗教的影响。
他们所敬拜的不是耶和华神。
他们所敬拜的不是耶和华神。
而是巴利和耶斯他路女神。
是巴力和耶斯他路。
是在迦南宗教里面他们所敬拜的神。
是他们迦南宗教里面所敬拜的神。
那在迦南的宗教里面，他们有大量的这种露天的敬拜场所。
在迦南里面，他们有很多露天的敬拜场
所。是用来敬奉巴力神的。
是用来敬奉巴力神的。
这些场所也成为了秋坛。
这些敬拜地方也叫幽坛。
他们都是设立在高处的地方。
他们都是设立在高处的地方。
所以当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
当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
他恐怕看见的是这些敬奉巴力神和亚斯他路女神的秋坛。
可能他们所举目见到的都是这些敬拜迦南神 的幽坛。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诗人发出感叹。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发出感叹，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他问了第一个问，他继续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他继续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当我看到的都是这些迦南神明的秋坛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些都是迦南神明的坛的时候，
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是一个对我们的信仰不利的一个地方。
可能我们今天居住的环境是对我们信仰不利的地方。
或者我们四目观看的时候，
或者我们四目观看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我们举目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见的都是令我们在信仰上沮丧的事情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们举目观看都是令我们沮丧失望的事的时候，
或者让我们灰心的场景的时候，
或者是让我们灰心的场景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诗篇121篇第一节这首诗，
让我们要记得诗篇第121篇这首诗，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就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而 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上帝要保护我们，
上帝要保护我们，
所以这是诗人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凭据，
所以这个是诗人要给我们的凭据。
那第二，我们也要学习来只管站住跟只管静默。
而我们都要学习只管站住和静默。
那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 fight or flight。
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事实，
就是战或者逃。
心理学有一个理论是叫做战斗定是逃亡，战争定逃亡，
就是 fight or flight。 你不是打，你不是征战，你就是逃跑，
你不是去打征战，你就是逃跑。
所以当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机制很自然的会产生的一种反应，就是要不我们去攻击他，要不我们去躲逃避他。
遇见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如果不是我们就是攻击他，不是我们就会逃开。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常常会遇见这种经历，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遇见这种经历。
比如有人如果我们被人侮辱的时候，
我们被人侮辱的时候，
我们是当然我们是要不就反击，要不就走开。
我们一是就反击，一是就走开。
或者有人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激怒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更不用说，如果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要不去攻击，或者要不 逃跑。
更加的，如果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要是我们就会攻击，要是就会逃跑。
因为这是保护我们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
因为是我们自我的保护反应。
所以在诗篇在出埃及记14章这里，摩西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画面。
所以在埃及記出埃及記十四章這裡，摩西給我們看到一個很驚人的畫面。
以色列人站在那個海的這個海邊，
以色列人站在海邊，
前面是海，
前面是海，
後面是埃及軍隊，
後面是埃及軍隊，
進退兩難，
進退兩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不我們就投降了，要不我们就要去攻打埃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是只好投降，一是就要跟埃及人争战。
他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
他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只管站住。
但我看到圣经里面，摩西跟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只管站住。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
这个非常大的应许，
是整本旧约圣经最伟大的一个救赎工作 的一个基础，
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一个最伟大的救赎工作的基础。
在危难当前的时候，
在危难当前的时候，
神的百姓要做的不是靠自己拿起兵器与敌人对抗，
神的仆人不是要自己拿起兵器与敌人争战，
更不是转身而逃，
也都不是转身而逃，
而是像摩西所吩咐的一样，只管站住，只管静默，
而是好像摩西那样吩咐一样，只管站住，只管静默。
那神的百姓是否愿意停下脚步来让神来为他们征战呢？
咁神嘅百姓系咪愿意停下脚步，让神嚟为佢哋征战呢？
那这里所说的，英文他用 be still。
英文系用 be still 呢个字。
我们看到在其他的一些经文也有说到，神要教导我们 be still。
喺其他经文都有见到神要我哋 be still 噶。
请。
就是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那在乎神。诗篇四十六章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对，所以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征战的 是神。
所以这段几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征战的是神。
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主征战，为主征战。
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我们为主征战。
但我们要记得我们为主征战的时候，那个战争不是我们在打，是神在打。
但我们记得当我们为主征战的时候，这个战争不是我们在打，是神在为我们打。
那么那个胜败也就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
所以胜败也都不是在于我们，乃在乎神。
所以我们更要做的，其实上帝常常提醒我们，就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知道神是神。
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知道神是神。
那这个休息不是说我们就懒惰了，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那这个休息不是代表我们很懒惰，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这个休息就是 be still， 或者另外两个英文圣经翻译就是 cease striving 或者 stop your striving， 不要挣扎，你要放开，让上帝 来掌管。
这个休息的意思是我们要be still， 要静下来，我们要停止我们的挣扎，让神掌权。
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如果我们不肯的话，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不愿意 be still， 我们要以自己的能力来继续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结果，就所以追赶你的也必飞快，那追赶我们的也必飞快，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上帝面前来 安静来 be still。
所以我哋要学习喺神嘅面前安静 be still， 因为如果唔系就好似以赛亚书咁样，如果我哋奔跑嘅时候追我哋嘅人都飞快。
最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今天的经文看到，我们也要信靠前行。
最后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都看到我们要信靠前行。
我们看到上帝他没有一刻离开他的百姓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神没有一刻离开他的百姓以色列人。
在以赛亚书的13章21到22节那边说。
在以赛亚书13章21到22节那里说。
我来读就好。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关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总不离开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总不离开他的百姓。
上帝他要引领他的百姓。
神要引领他的百姓。
我们也在第十四章的十九、二十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就上帝为他们征战的时候，上帝就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的后边去，在他们内后边来立住。
在十四章嘅喺出埃及记十四章嘅十九、二十节，头先读过嘅，我哋睇到神嘅使者为以色列人征战，就转到去埃及嘅军队嘅后边。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情上，上帝没有停止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过红海整件事中，神是没有停止工作。
但是以色列人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但以色列人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需要停止挣扎，
他们要停止挣扎，
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
他们才能看见神的工作，
他们才可以见到神的工作。
我们今天也要停止挣扎，
我们今天也一样要停止挣扎，
我们需要放手，
我们需要放手，
我们才能看见神的工作，
才可以看到神的工作。
那我自己是2004年来澳洲，就在怀恩堂。
我在2004年来澳洲，跟着在怀恩堂。
然后2009年、也在教会做执事，后来念了神学、感谢神，在2014年就在怀恩堂当传道。
2009年成为执事，在教会服务，在2014年就成为传道。
当时就跟谢牧师跟谢师母他们一起来配搭服侍。
那时跟谢牧师和谢师母一起配搭服侍。
所以回想这八年在怀恩堂的服侍。
这八年在怀恩堂的服侍。
我自己学习最大的功课。
自己学习到最大的功课。
就是不断的放手跟来观看神他自己的救恩他的工作。
就是不断放手去观看神的救恩和工作。
上帝不断在他自己所爱的教会里面来工作。
神不断在他所爱的教会里面工作。
透过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关系。
透过弟兄姐妹各个的关系。
当然我们都是软弱有罪的人。
当然我们都是软弱有罪的人。
但是上帝不断的雕塑我们。
但是神不断的雕塑
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
所以传道人的工作不是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传道人的工作不是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解决弟兄姐妹所有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解决弟兄姐妹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弟兄姐妹的眼目不断地投射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我能做的就是将弟兄姊妹的眼目不断地投射在神的身
上，去看神在救恩历史里面的工作，
在看神在救恩历史上所做的工作，
去看主他一生的作为，
看主一生的作为，
去认识主耶稣基督，
去认识主耶稣基督。
在旧约，上帝亲自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
在旧约神亲自的将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救出来，
在新约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完成了那救赎的工作，
在新约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去完成救恩的工作。
当然我们有时候还会想求神把我们从一个、比如像埃及之地领出来，
当然有时候我都会求神、让我们好像从一个埃及之地领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救恩已经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给完成了。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的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被完成。
刚才主席的祷告也很好，感谢神我们有疾病。
刚才主席的祷告也都好，感谢神让我们有疾病。
感谢神我们有软弱。
感谢神我们有软弱。
有些时候我们很想主把我们从这些救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神从让我们从这些救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一个更大的安慰，就是主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救赎的工作。
但是我更大的安慰是今天主已经完成了我们救赎的工作。
上帝允许我们，我们会面对苦难。
神应允我们，我们会面对苦难。
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战胜了这一切。
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战胜了这一切。
我们的生命在主里继续成长，继续来被他自己的爱给包围。
我们的生命不断在主里面成长，被他的爱包围。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救恩，
让我们可以看到救，就可以看到救恩。
那我们今天的一些建议总结，
今天的一些建议总结，
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灵命，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我们的灵命，
我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
我们要不断心意更新，
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医生做检查，
我们要保持健康的身体，要去看医生做检查。
同样我们的灵命要健康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常常去照顾它。
同样的，如果我们有好的灵命，我们要常常去照顾它。
当然 个别我们可以有安静的时间灵修读经祷告。
我们个别要有独自的灵修祷告时间。
但是另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你们也可以固定跟你们的牧长来约谈。
另外一个方法也都是可以固定的跟你的牧长来到约谈。
不用太多，或者半年一次，你可以自己去约他们，来跟他们谈一谈你的一些需要，让他们也知道，也为你祷告。
不需要太多，大约可能半年一次，跟他们谈一下，让他们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祷告。
不要等到我们灵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去找牧长，好像你的身体已经坏了，你才去找医生。我们要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去照顾好。
不要等到灵命坏了才去找牧长，就好像我们身体有病才去看医生，我们要常常照顾好我们的灵命。
我们要来珍惜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有的一切。
那我们也在生活里常常给自己定下时间去观看神的救恩，
在生活里面都要常常自己定的一些时间去观看神的救恩。
每天一小步一小步，
每一天一小步一小步，
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去观看神的救恩，
我们去观看神的救恩。
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说，昨天看到这种那个新闻的时候，
回到他讲到我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很容易我们很多时候很同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忧伤。
很多时候我都是很同情，但是没办法去做任何事的时候，我就很忧伤。
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也可以为在当地服事的这些宣教士教会来祷告，
我都可以为住在当地服事的宣教士教会祷告。
我们求主来亲自来施行救恩，来差派他的使者在当地来进行这些帮助跟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可以求神赐下他的救恩，亲自差派他的使者在当地做传福音拯救的工作，
以致我们真的可以来看见神他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看到神的救恩。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在救恩历史里，你已经成就了你的救恩。
因为在救恩历史上面，你已经成就了你的救恩。
无论是在旧约，你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无论在旧约，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或者在新约，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或者是在新约，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成就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以至今天我们看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让我们不要惧怕，
让我们不要去怕，
不要忧伤，
不要忧伤，
也不要灰心，
也都不要灰心，
让我们从每件事情中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救恩，
让我们从每一件事中都可以看到主你的救恩，
以致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荣耀，
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荣耀，
可以敬畏你，
可以敬畏你，
可以信服你，
可以顺服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